从前有一个村，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头有一口井，这口井的井水非常的甘美。国王知道了，知道那个井水的甘美，所以就请村子的人每天都要送水到皇宫去给他喝。可是呢，从村子到皇宫要百里，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一里有多长，但是大概也不短时间的这个每天都要送。所以不久以后，村子里的人都觉得非常的疲惫，所以大家都想逃了，就是说很多人想离开那个村庄了。这个村庄的这个村长这个首领啊，就找他们来讲话，告诉他们，他不是说叫他们不要走，或者你们走了以后会被砍头，都不是这样讲。他告诉他们，他说：“各位，这一百里路确实太远了，我去奏请这个国王，把它改成两段，一段60，一段40，这样就不会那么长了。”结果全村的人听了都鼓掌说好，然后很快就去奏请国王，国王马上同意。故事讲完了，因为马上同意以后，大家都很高兴，继续送水。故事讲完了，我请问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一百里路想起来就会皱眉头，把它变成40里跟60里的时候，分两段的时候，就分两次完成，或者是用接力赛也可以，就比较容易完成。这个东西就是般若。拿这个东西，佛在讲这个比喻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一个人要修行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修行的过程，但是第一步呢要修小圣，所以小圣就是自己对自己行为的修持，要让你自己心里头没有障碍，是不是不犯过，让自己呢不会产生自己产生障碍，这个叫小圣，不起烦恼这叫小圣。中圣呢，中圣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我能够觉悟，我能对于我碰到的一些难题，我能很清楚的时时刻刻我能够觉察到，而且能够开悟到这件事情，领悟到这件事情的道理理路。那什么叫大圣呢？大圣就是我的心量更广大，我不是只有我开悟而已，我必须把我的开悟拿来造福跟别人分享，拿来这个乃至一个般若去跟这个更多的人结缘，一起互相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同登这个法界，佛法界，这叫大圣。他说这大圣你一开始要规定说又要怎么样，然后这样，他说太长了，所以我也是像那个村长一样告诉你们，就是分成两段三段来完成。各位你去想想看，我们在学习心理学里头，我们就发现要学习一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分成好几段然后去练习的话，通常你那一段练习然后你考得好，你就会鼓励你的信心接下去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所以如果你想学英语学得好的话，那你一定分几个阶段去学才会学得好。如果你要完成一个大的工程，一定要分好几个阶段，要去完成一个大的计划，也要分开来，某一部分谁做，某一部分谁做，那凑合结合起来，它就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佛告诉我们的是，大圣是这样子一个整体的东西。贪众得品的意思是，这一个所谓摩诃般若波罗蜜，它的无量功德成其大它无量无边之故，所以菩萨中能够学到的是成熟有情严而且能够严禁佛土那么正得无上正等菩提。第二个呢，是我们才发展了一切智，也发展了一切智智，是不是？什么叫一切智？所有的生活各方面都会产生智慧，这个人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了。一切智，可是一切智的背后是一切智智，也就是说摄受一切智智的那一个般若我们也有了所以这个功德就很 就大了。所以法界所缘，我有了这些东西，我在法界里头众缘性空，但是为数现，我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法都能够很清楚的能够做的啊，回应的刚刚好。那么真如所缘呢，无边，用我们的真如，我们去解决生活无量无边，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啊。那么这就是般若波罗蜜也无边，哪一个地方都用这个般若波罗蜜。第二，又成熟有情无边，菩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也无边，他能够成熟一切有情啊，不同的人啊，不同的有情众生，他都是用般若啊，可以去觉照。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也是无边的，而诸有情呢啊，这个非法增语啊，非法增语啊，无生无灭，何以故？诸有情本性净故。他说这些所有的有情的这些众生，乃至于我们有情的这个哦，我们人的所有的，我们人的这些同胞也都是算有情。这些有情里头啊，这个诸有情呢非法增语，他呢这个不是啊，这个我们文字啊，也不是我们用语言啊，在那个地方描述说他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或他是谁，我是谁，他不是这样子的啊。但也非法赠予，也不是说他没有名字，也不是说每一个人角色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主要的是我们本性清净，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般若本身是清净的。但是般若清净，我们每一个人的造化因缘都不相同，但是多能觉照的话，你自然就生活到蛮多的喜乐。我们可以确实是要领会这一件事情。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年龄是什么，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或者你的际遇怎么样，都是用我们的本性清净的般若来觉照的时候，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领受到圆满，领受到这个美好，领受到那个满足。这个呢就是谈到了这个众叹众德品，也就是说我赞叹我们去行般若的时候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呢？然后有了这些啊，谈到这里，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然后现在大下记就是摄受品，是所有的啊这个弟子乃至于天地啊，因为这个场景啊，就是这个如是那个场景，当时啊，除了佛弟子之外，有菩萨，有天地在，但是当然也有人间一般的平民都在。那么现在呢，他是怎么摄受的？而摄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摘了这整品经里头哈、啊，那么。这个从313到327这整本经里头，我们摘了六个要点，我们来看。诸天呢，请开示正法般若波罗蜜多啊，希望佛能够开示，对不对？那么佛对诸天呢说，应勤修学之要，也就是说，如果要啊让自己能够摄受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里头，摄受在佛法界里头，摄受在佛的本怀里头的话，第一件事情啊，要怎么样呢？要勤修学，也就是要精进，要勤修学。有人问我说，老师，那佛经那么多，你怎么可能这样一直读下去呢？我说是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读下去的话，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就是刚刚那个挑水给国王喝的那个情形是一样。你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你就会觉得办得到。既然每天读一点可以办得到，日子久了以后，功夫就成片。所以你每天读一段，每天读一段，你受益无穷。但是你如果想那么多，我怎么能读得完呢？ 你只好放在那个地方说不可能了，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宝阙宝箱里头一看就一个像，这个像就是我像，我怎么可能念不了那么多呢？然后就说哦，对不起，我没想到你在这里，然后就把它放了就回家了。这你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们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他就告诉我们，你必须要请你去做啊，你有空拿一本书来看看，有时候随机，你知道吗？像现在七月份啊，好多道场都在做这个梁皇忏或者是水忏，那么拜梁皇忏的比拜水忏的要多，无妨，你就把梁皇忏拿来读一读，看一看，就这样。有的人就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在读这个地藏经。我说很好，你就地藏经多一点，那你就分一点，分一段一段的，不要一口气一定要读很多。我们常常就出了一个毛病，就是我决定这个礼拜就把它读完。不，如果你是做地藏法会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一直送下去把它送完，没错。但是你在家里尽德修业，你有工作，有你的其他工作，就要把它安排好，安排好它就是精勤，你自然而然能够维持得好啊。这不经等完读别的经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你不只是读经，因为听经读经修行叫闻思修，所以守楞严经里头观音菩萨就会谈到，就是学习的最重要的三部曲，是不是啊？他教他从闻思修入三昧地，是不是？可是光是闻的本身他就已经怎么样入流啊，王所就已经看到自己的本性，就已经看到般若的那一部分了，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听的，我能听的这一切的这些语言的背后有一个不是所听来的声音的那个觉悟力，那个觉悟力就是入流啊，入于这一个啊，这个我们的所有音声等流啊，我们感受器官的这个有流里头。但是王所就是我没有种种的刻板印象成见，也没有这个执着啊，也没有任何的偏见都没有，然后那一个属于空性的我，那叫入流王座。观音菩萨的修行就是从闻思修的，所以你除了闻，那你当然也要读，也要思，但是也要真正去做。所以这个第一点呢，就谈到了这个勤这一件事情啊，这个勤不勤，养成习惯就勤，不养成习惯就不勤啊。修行的事情就是养成习惯的事情啊。第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无色等可得啊，也就是啊，我们这个无所谓受想行识这些东西可以长期的占有，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无所得，最后这些东西我也带不走，是你平常生活有的东西你带不走。你今天受到赞美，今天受到友爱，今天受到排斥，或者是今天我得到批评，你要知道那也只不过是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你去觉照它，你知道怎么去回应，那么回应完了就要放下。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不会跟着你走的，但是我们总是想不开。一搞批评啊，我没吃没困，他给我这样批评，我吃不下，我也睡不着，他是这样子。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接受，对，你继续没办法接受吧，有些东西就要放下来。以前我给各位讲过的，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已经病得很惨了，他是一个忧郁压力也很大的人，他的憎恨，他没有办法放下的就是他被他的先生那个虐待暴力虐待，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是他只要想起来 还是痛恨，内心里头还是打结。他跟我谈，我跟他讲，已经过了，现在都已经离婚了，你已经安全了，把他放下了。他，我放不下。我说，他问我怎么样才能放下，我也实在是很想放下呢。我说宽恕吧。他觉得很不由然，老师，这怎么可以宽恕他呢？怎么可以呢？他对我这个样子，我宽恕，我永远也不能宽恕他。老师，我跟你讲，我死也宽恕不了他，所以就卯上去了，连死都看不上，所以下一辈子再来啊。你清楚吧？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我比一个喻给你，你必须把它看清楚。如果两个人开车子相撞了，我请问，这个撞了在那里，两个人都下来了，车子在那里相撞，我请问是找是警交通警察来处理，还是你们在处理？他说找交通警察。我说是啊。那交通警察处理完了以后，这些事情有伤害或是必须要进入法律程序的，是不是交由法院去处理，去裁判？他说是啊。我说是不是你裁判？他说不是，不是我裁判。我说没有错啊，并不是没有因果，也不是什么，这些事情已经在那里，这件事情管这件事情呢，就是阎罗老爷他管的。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插手，整天去找阎罗老爷就不用了啊！你要相信他。如果你实在是今天你还是不放心，那就这样吧，因果还是在，由他去处理，自有公断。反正事情过去了，你这个事情全交出去吧。我们今天就做个祷告，向观世音菩萨祷告，让观世音菩萨处理这件事情，把它交给阎罗老爷好好去办就好了。那一天我带着他好好的祝祷一番，我说现在觉得怎么样，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件事情交出去？他说好，我把它交出去。所以要交一个东西交出去不是那么容易，你不觉得吗？真是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无色受想行识可得，所以无色等可得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无蕴的东西，其实你无所你啊，以必须要以无所得作为一个活泼运用才可以，不取不舍为方便，不离一切自心呢，以无助无得为方便。你有这些方便的时候，菩萨行六波罗波罗蜜多，故有十善三宝，不离一切灾啊，这个一切这个灾恨侵扰啊，我就不会被这些种种的我的不如意的东西来侵扰。那这样子呢，福就无边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是不可以懈怠的。我们再看第三点，这些摄受，我们这样做才能够真正的摄受到般若。我们被般若摄受，而我们也属于是般若的一部分。我们看，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起烦恼法及随烦恼法。什么叫烦恼法？什么叫随烦恼法？烦恼法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六个东西就是根本烦恼，叫大烦恼法啊。那个大烦恼法这样，贪，你欲望多，那你痛苦就多，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要让自己不快乐的话，过去杨国书教授他在谈快乐的一篇文章里头，第一件事情就说，你要让自己变成不快乐的很简单，把欲望无限的提高，你就会达到不快乐的效果。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欲望不要那么高，要什么？要定一个合理的一个报复水准他才行。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贪嗔痴慢疑里头，你什么东西都贪，都像无，把自己的欲望越养越大，那你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不停。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不只是对于名财利养的东西欲望会贪，我们每一个人也会贪我们的寿命。你现在年轻不会，你现在会走会什么不会， 可是你在 B 在某一个状况，也就是当你检查到说你大概还没有多少可以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也会马上变得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看不到它。所以佛告诉我们，般若是非限定性的，它不是人间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必须仰望着看着你永恒的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至少可以先到极乐世界去，到那个地方再去证道。你看我们学佛的人有多么富，有多么富贵，就在这里。那么现在所谓的烦恼法啊，这个贪嗔就是愤怒，跟人有敌意，你继续看看好了，跟别人很容易敌意荡起来，冲突愤怒，这个人烦恼大不大？大。而且哈，美国还做了一个研究，这是最近不久的事情，它的规模大到20几万人，他就确实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敌意比较深的，这个人健康情形不好，敌意越高的，他的身体一生活品质就会差。结果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调查各个州以及几个大城市之间，看哪一个州或哪一个城市他们的敌意分数比较高，然后来看看他们的这个表现的健康的情形。结果呢，做出来的结果是，这个城市或这个州它的敌意分数比较高，这个州的健康保险的健保成本就比较高，这个城市敌意比较高，那就它的这个健保成本就会高。原因是什么？是敌意越深的人健康越不好，生活品质越不好。我们了解了，嗔原来是这么厉害。吃呢？鱼吃很简单，就是拱拱嘛，是不是？也不学般若啊，也不听。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啊，听经我没有兴趣。般若是什么？哎呀，我哪那么时间呢？那是你们有空的人才行。所以他鱼吃的不得了，他不知道学一些生活的智慧对他是多么重要，他从来也没有想过，他只会抱怨别人对不起他，抱怨自己的机遇不好，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但是他不愿意去觉照。贪嗔痴慢就是自我中心，是不是啊？你强我弱，我不能接受，我强你弱，我却很共高我相，所以没有一天自己不冲昏了头。所以那这是慢。疑就是焦虑不安，叫做疑，疑神疑鬼，焦虑不安叫做疑。那个日子好过吗？当然不好过。邪见，邪知邪见很麻烦呢啊！你在信仰里头有一些错误的邪知邪见，这生整个生活品质统统都会破坏。这是烦恼法。但什么叫随烦恼法呢？烦恼法很简单啊，随烦恼法那么多，你听老师跟你解释很简单，所有的愤怒、悲伤、痛苦、紧张啊，这个憎恨啊，这个捶胸活不下去哈、这些东西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叫情绪，也就是说，根本烦恼所产生的问题，接下去会变成情绪。这一个叫跟随而来的烦恼，这就是情绪。这个情绪呢，很奇特。就不好的情绪会生更多的不好的情绪啊，说了更多的情绪以后会使回来判断更糟啊，这个随烦恼回过头来会使烦恼法更增强啊，那个是随烦恼。所以情绪习惯不好的人，情绪不懂得好好调理的人，他们的人生真的很痛苦。要摄受般若波罗蜜多，一定要注意，就是啊，所谓的烦恼法啊，随烦恼法，不起这个烦恼啊，不起这个烦恼法跟随烦恼法，而且应行37道品及一切佛法。所以这个37道品呢，是在《阿含藏》《阿含经》里头，他佛陀那个时代，他直接就指明了这37道品啊。这个谈到四念住啊，四正勤啊，四如意足 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大家都应该记得吧？如果你记不得，你现在我不可能重讲。但是我们讲过三十七道品，你还记得吗？你去把到网络上去把它调出来，把它download下来，再听一听，三十七道品就很清楚了。三十七道品是生活啊、最基本的一个这个法要。透过这个法要，你了解了它以后，你就比较容易产生般若啊，你就能够产生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三十七道品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启了我们自己的般若蜜的这个法要。那么以及一切佛法，第四，般若波罗蜜多呢，即转法轮啊。那么这个随愿安利有情，得功德胜利啊。那么灭恶法，增善法，回向菩提，坏般若波罗蜜多啊，不坏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本身就是我们透过它来转法轮，透过它来安利有情，透过它来建立啊这个大圣的一切功德啊。那么这个减低了我们的啊坏的习惯、不好的习气，增加更多好的这个好的习惯、好的行为。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就是透过这些东西呢，那么我们这个。啊，我们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回向菩提，就是我做这些东西，行三十七道品，做这些功德，最后我要回向菩提。可是我得菩提的时候，就必须要回向到我展现六波罗波罗蜜多啊。那么这个第五呢，就是依世间心修善法，少了一个心啊，依世间心修善法啊，无方便善巧，我所啊执啊，我所执啊，我跟我所的执扰乱心故，不能调伏高心。也就是说，如果依世间的心要去修善法，用世间的眼光啊，从我们的名利心，从我们的对立心，从我们的你争我夺心这样子来看，而没有善巧，没有用般若这个善巧啊，弹性活泼的运用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调伏我们执着的高心，共高我相的高心，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破除我们种种的啊，这个不断高升的这些执着跟欲望。那么，以出世间修般若波罗蜜多，能调伏自心，现一切自知，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清楚我。在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我要注意到的是看清楚我的有一个出世间的那个出，我既是生活在世间里头，我要好好把世间法生活得好，但是我要回向到出世间里头去。这件事情也就是老师常常挂在嘴巴跟各位讲的，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像一趟旅行，是不是？在这个旅行里头啊，你要一定要怎么样？要经营一个好的旅程啊，快乐的旅程，是不是？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旅程只不过是什么？这个旅程只不过是一个旅程而已。我旅行完了，我拍拍手，我还回来啊？回到哪里？回到我的菩提圆满菩提这边来，用我的般若来觉照世间，也觉照出世间，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时候老师也常常给大家提到这个问题，人生它真的像一个梦，大家记得要做一个好梦，做一个啊用六波罗蜜善巧去生活的这样一个大梦啊。以前我还记得吴敬梓教授呢还写了一本书叫做年轻人的六个大梦，你们还记得吗？对，人要逐梦，要有梦，要逐梦，没有错。可是我们也知道它只是梦而已，也就是人生就在梦里头，是不是？最后你也知道拍拍手，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做一个好梦， 我不是要做一个噩梦，人生像一出戏，我要好好的演这出戏，但我觉得它只是一出戏而已，我演完了我要回家，不管我演什么角色，我要把它演得很好，不管我是贫或者是富，不管我是这个顺或者是逆，我是贵或者是贱，我得意或者是不得意，但是我任何一个角色我愿意把它生活得好。这些事情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真的，当你领会到说我碰到这些事情啊，我也能够好好的生活的过来，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很不简单。然后你从戏台子下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会来跟你讲说，嗯，我看你啊，你这个这出戏演得真好哎，这个，但是你的目标不是只有演这出戏，也不是不演这出戏，但是却这个般若，这样大家应该很清楚的啦。所以最后呢，那所以一定要怎么呢？当诵读修习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读，也要听啊，也要啊好好的去这个。了解珍惜，广为流布。常常啊，我们知道介绍人家说这一个般若波罗蜜经是多么的好，而且要去成就这个菩提。所以般若神力呢，能证三圣。所以般若这个它所产生的那个啊，这个啊，应该说它的神力，它的神秘的力量，它的这个不可描述的啊，不可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的一种力量，它不管你是修小圣、中圣，到最后的大圣，其实它都是最大的，就是靠这个般若神力的，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我要去证正等菩提的时候，就是这个般若了。那么这个卷二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把它总论起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平常生活，我们拿般若来，我们当我们开启了这个般若，用这个般若来觉照，可是般若不可思议，不是用语言描述的，般若不可捉摸，般若是空性。但是般若却在，当我的般若被启发起来的时候，那有了这个般若，有了一个觉者，这个我无所得无助啊，那么这个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执着，那么我产生了更好的觉照，然后我能够对于我的不同的际遇、不同的角色，我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能很清楚的去觉照这件事情。这就是这个般若，这个般若，因为它是啊，这个是一个这个神力呢，那么能证三圣啊，乃至于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这个道理了。那我们日常生活里头能如此的时候，我们跟十方诸佛就真的是可以把手同欢，你可以了解。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讲说，我何许人也？我怎么敢跟十方诸佛啊把手同欢呢？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无量智啊，一切智智要有这种胸襟才可以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啊，所以它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难，它也不是真的那么样子的容易。问题是我的观念清楚，我在我的工作里头本身就是修行，我在我的生活里头我就在办道，我在我平常的这个行持里头就已经在学这个，在行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并不是要到哪一个地方去行，而是你每一天时时刻刻你都在运用它，就是这样，一直用到有一天你随着年龄随着变化，他一直都在你身边，所以你去到哪一个地方他都用得到他，然后一直到有一天你的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他还在用着他。为什么？他在觉照着。这个觉照的觉照什么？觉照的是像洞山禅师，他到了 七十几，他自己也知道要圆寂了，他就这个他也生病，但是东山社很奇特，他生病的时候他就故意就躺在床上，也是一样哼啊嗨啊哼啊嗨啊这样子哼给弟子听，弟子呢就听到他哼啊嗨啊，就问他，他说师父，你这样病得这么病痛，我请问那现在有没有那个不痛的你有没有来看你？但是用你就不对了，可是他问题不在这里，洞山的回答是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他说你看到他长得什么样子，他我看他没有病也没有痛，你了解吗？他在看他。后来弟子们知道说，他说现在我要办一个鱼吃斋。什么叫鱼吃斋呢？就是最后跟弟子告别的一个斋饭，鱼吃斋，也就是这生命最后的一次最宝贵的圆满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拿着生命来说法的，那鱼吃斋。可是弟子不帮他办，他就一天两天等，等了七天，弟子没有跟他办，他说好，叫你们办，你又不帮我办，那么我现在要走了。弟子们说，师父慢一点，那我帮你办好了。所以就办了鱼吃斋，这鱼吃斋，这个斋办完了，他坐在那里，他说我现在要回去了，坐着，可是又有人在那里哭哭啼啼，他又把眼睛张开，他说人家要回去的这么神圣的事情，不要随便干扰人家，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讲完了坐化而去。这就是修行。我觉得我们这个有这个缘可以读大般若经啊，你要知道这大般若经的要义啊，你会感觉到说你真的是在生活中这里面就在啊真正的礼佛，真正的拜佛，真正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真功夫，而不是你要到佛像的面前，而不是你只能在佛像的面前啊一直在那里跪拜。当然要我们还是要礼敬诸佛，那只是个象征的语言，但是不是只有那个时间，而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最后连融合起来，你平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在修行之中。这个功夫大家必须要认清楚，也必须要掌握好，那也是你的福报，也是你的智慧，你自然生活也有蛮多的法喜啊，这样子的世间跟出世间多圆融的，叫做二谛总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是唱三宝歌的时候，不是二谛总持吗？三学真上吗？是不是？你也就这样才真正了解恢恢法界身呢、啊？要不然你怎么去领受那个恢恢法界身呢？那么恢弘啊，宽博的法界呢？好，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圆满啊。